有一位病人，他去看医生，他全身都在痛。他去看医生的时候，他跟医生说他全身都不舒服，他手指碰到哪里，哪里都在痛。那医生就跟他讲说，指给他看哪里痛。那他用手指指着他的头，啊，他说啊，医生，头好痛。然后他就说，在医生说再指指看别的地方，他用手指指指他的肚子，他就啊，医生又叫出来。然后医生就说你再指指看别的地方给我看看。他指指他的膝盖，他指指看他的膝盖，他又惨叫一声痛起来。那医生就觉得很奇怪，那决定医生自己来诊断。他医生就用手指指指病人的头，也没声音。那医生用他的手指指指他病人的肚子，哎，病人连病人都觉得很奇怪，也没有怎么样感觉。那医生再用手指指指那个病人的膝盖，病人也没有痛的叫起来。那医生想一想，他就碰了他的手指头，他就啊一声叫起来。上两个礼拜讲到主耶稣教训我们，提醒我们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看医生。问题出在我们的不义，却自以为义；我们犯罪却不认为那是罪，我们有病也不去看医生。问题在出在连我们去看医生，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病在哪里。现在更夸张的是，都没有病，却活得好像自己快要死了一样。那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记载了两个被主耶稣医治的故事。他们在绝望的光景当中来求主的帮助跟医治，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样子的提醒，有什么样子的激励？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一起念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的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打开圣经，这个字太小的话，就打开你们前面的圣经，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一起来念。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人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必主。”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衣裳的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对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样，就说，退下去吧，这贵女不是死了，是睡了。他们就嬉笑了，众人自把她念出去。耶稣就进去拉着贵女的手，贵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谢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成为我们的提醒，再一次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我们在绝望的光景当中，主，我们看到有盼望。主，因为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见亮光。主，求你的话语来驱走我们的黑暗，驱走我们的恐惧，让我们活着是有盼望的人。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云柱辅助来回绕着我们的教会，保护我们的教会，洁净我们的教会，看顾我们的教会。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 第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绝望中我们来求盼望，讲到两个故事。一个就是管会堂的人来求耶稣，因为他女儿死了，要求耶稣去救活他。另外一个故事讲一个患血漏的妇人来求耶稣医治他。那我们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关于禁食的事情。在这里讲到有一位管会堂的，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也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叫安努，他来找耶稣求他救活他刚死去的女儿。 那我们知道安努是犹太管犹太会堂的，那我们要知道不是德高望重的人没有办法去被附托管理犹太的会堂，因为他们不只是要管理会堂里面聚会的所有程序跟安排，他们还要看管会堂里面非常重要的物品，那就是圣经的书卷。所以说这个人是会堂的打杂经理跟保安，虽然他不是知识文士或是教法师，但是因为他常常在会堂里面，所以说他对摩西五经的典章跟律例他非常的熟悉，他也非常了解旧约圣经里面许多的规定，所以他来求耶稣救活他女儿的方法是一个非常有违常理、不合逻辑，也有一点不可理喻的。因为三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了安努的要求，他要求求耶稣去按手在他女儿身上，他就必活了。你不需要当管会堂的，你不需要当文士或是知师，你只要是犹太人，你就知道安努的要求是多么的不合情理，因为摩西的律法严格的要求你是不能触摸死人的，也不可触动尸体。你说不算，因为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跟马太福音情况不一样，马可跟路加福音记载安努的女儿快要死了还没死，所以按手在他身上没有违反摩西的律法。那在这里解释一下，马太福音写马太福音的目的就是要写给犹太人看的，所以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凡是病人已经失去意识、失去自主的能力，或是说我们现代用词说只要说是老死或是植物人的话，按照犹太传统，虽然说他们还有呼吸还有心跳，但是他们已经被定义为死人了。所以马太记载安努的女儿刚才死了，那回到安努身上来说，这个要求是他在绝望中的救生圈，还是他在绝望中产生对主耶稣的盼望，产生对主耶稣的信心呢？马上接下来第十九节说，耶稣便起来跟他去，门徒也跟着去了。主耶稣有没有答应安努的要求？有，主耶稣用行动来回答了，他立马就起身去安努家去，门徒也跟着去，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从来不会拒绝那些来寻求他的人，他更不会拒绝那些带着信心来寻求他的人。第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样。其实你已经看到犹太文化跟中华民俗文化一样的，他们已经在帮安努的女儿在帮丧礼，说有吹手也有许多人出主意乱哄哄的。主耶稣看到这个情形之后，就马上命令他们退出去。耶稣不是要求他们退出去，耶稣是命令他们说你们滚出去，因为他跟他们说闺女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嗤笑他，嗤笑耶稣，不信的人正常的反应，反正他们不会相信耶稣讲什么话，他们不相信，他们更不相信说闺女没死。所以说不信的人在这里，神就让他们没有办法看到神要在闺女身上所行的神迹，而且就算是看到神迹，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也不会相信神行神迹的那一位是神。所以耶稣就让他们没有办法看见，就把他们赶出去。耶稣把众人赶出去的时候， 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这里拉着闺女的手不是普通的拉着，跟会堂跟安努的要求不一样。安努说求你按手，放你的手在她身上。耶稣进去拉着闺女的手，这里拉着，这里希腊文原文是有强壮有能力的意思在里面。他没有想到，他只是说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但是耶稣的能力在哪里他没有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两段经文说，在耶利米书在约伯记告诉我们说，耶稣的能力，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约伯记说的，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用他的手创造天地，赐给人类气息的主，当他用手抓着你的时候，不可能的事情都成为可能的。当那一位控制并战胜死亡的主拉着你的手的时候，死亡不可能从他手上把你夺去。这个就是神的应许，这个就是神的能力。绝望中得盼望。在安努，在耶稣要去安努家医治他女儿之中间发生的这个插曲，主耶稣被耽误了一下下，有一个得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他来到耶稣的背后。他来到耶稣的背后干什么？他摸他衣裳的穗子，就是衣服的一个角角。他就是来到耶稣的背后，轻轻地拉着耶稣的衣裳。假如你认为安努来要求耶稣救活他女儿的方法有点有违常理，不合逻辑，也有一点点不可理喻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这个血漏的女人这个动作更加的有违常理，不合逻辑，不合理喻。因为同样的，在摩西五经的记载当中，她是被视为不洁净的，所以说凡她所捧到的接触到的也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利未记有这里记载，他说你耶和华神小于摩西跟亚伦跟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就因着漏症就不洁净了。血漏就是女人的月经没有办法停止，所以说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所患多日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他就因着漏症不洁净，与他在经期不洁净一样。后来你看到的，你们要这样子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了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玷污污秽而死亡。这是患漏症和梦遗而不洁净的，并有约经病和患漏症的，无论男女，并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的条例。反正血漏症就是生理上一个重大的疾病，这也带给这个妇女很大的很大的社会困境和宗教生活的困境。因为她的病情，所以说她被隔离驱逐于外，她没有办法参加犹太社区的活动，因此她的遭遇困难极为严重。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说，她发了他所有养生的技术，他花了所有钱向别人医治，也没有办法使他康复，而且这个病也让他陷入非常的孤单困苦，因为十二年来没有人可以接触过他，因为他被视为不洁净的。他的处境跟麻风病人很类似，都是被社会隔绝的一群。所以说我们那些刚从 台湾回来那些被隔离14天，没那么可怜呐、啊。感谢主 ，Mickey 师母回来了，但是十四天很难受。你想想看，这个女人12年，没有人跟她有什么样子的接触，没有人可以触摸她，没有人可以跟她有面对面的关系。你想想看，但是她来到耶稣的背后，摸她衣裳的那个边边，她没有要求耶稣医治她，她一句话都没说，她是用硬来的，说一句话，她是耍流氓来的。因为他已经处在一个绝望的光景当中，你的处境够绝望吗？还不够嘛，对不对？因为你还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来摆平一些事情嘛。但是你愿意在主允许的情况下，让你处在一个绝望的光景当中，你才愿意来求主吗？回到刚才的经文，耶稣转过来看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没有人知道那个女人抓住耶稣衣裳所发生的效果，但是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有能力从耶稣身上流出去，他的血肉病马上就止住了。只有耶稣跟女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假如说耶稣假装没有事发生，继续赶路去安努家救他的女儿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只有女人和耶稣知道。但是耶稣转过来告诉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耶稣在众人面前公开的挪去了他的羞辱，也告诉我们说，让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亲爱的弟兄，你看到主耶稣的话，你看到主耶稣的话，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放心是什么？放心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心里面有一个很暖和的感觉。你听到神话语的应许，你放心吗？还是你回到家打开你的储藏室，看到里面装满了3个月的粮食、水、消毒用品、卫生纸，你就放心了吗？那么3个月后呢？还是你再去建一个更大的仓库，可以放满3年的储存，3年之后呢？你打开你的窗户，总有一天你的心是会凉的。你打开你的宝库，你每一天心都是暖的。让你放心的一定不是物质上面的丰盛，因为你知道物质会耗尽。让你放心，让你心暖的，只有从神而来的应许。因为你知道只有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你一手抓着神的手，一手抓着神的衣裳的锐子，你才没有空手来抓到撒旦给你的谎言。你双手捧满了 Costco 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外加一包卫生纸的时候，你哪有空去迎接神满满的祝福呢？买来粮食、买柴、买油盐，还说得过去，我不会斥责你们。买卫生纸干嘛呢？你都要病死了，你都要饿死了，你还担心有没有擦干净？ 我的遗言告诉我老婆，老婆我要见主面，麻烦帮我擦干净。那为什么只能去 Costco 不能去东方店呢？ It doesn't make sense。 那为什么把教会当成是超级市场呢？有需要才能买一些属灵的产品回去吗？现在危险了就不用去了。可能很多人不开心，但是我不是说你不能去买，家里边有小孩的买一点储藏一下，免得政治没办法出去。很多人可能很不开心，因为可能已经买了很多。神把群羊托付给牧师跟我，按着神的旨意来传讲神的话语，而神的话语不是让你们听得开心的，而是我们的责任是把福音的盼望乃是神借着神话语的应许让你们放心的，让你们暖心的。神审查的是我们的动机，不是我们的动作。因为 Pastor Mike 昨天做了同样一个动作，他去 Costco 收购了许多的东西，为了教会的需要。所以说两个人通常同时拿那个推车出来装满满满的东西，人家的感觉是什么？都在买东西，但是神看你的动机。动作只不过是你动机的反应，你想一想之后，然后才会有这个行动。神看你的内心，神也称赞我们的信心，因为你的信心是从你内在的思维所反映出来的外在动作。斯布正牧师曾经说过，经历巨大的难处才能孕育出巨大的信心。就像考试一样，在座很多都是学生，考试一样，这个肺炎就是你们的考题，就是你们考试的题目，还是 open book 的，你的信心就是你这个考题的答案。神就看你在这个时候彰显了多少对他的信心。三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基督同样的话，你的信救了你了，你的信救了你。耶稣所强调的不是你的信医好了你，他要知道我们永远得救比短暂的痊愈来得更重要。所以说哥林多后书保罗所说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解自战自轻的苦楚，是为要成就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牧师今天叫我讲到讲快一点，现在才9:40，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看中了 Newton， 好，我眼见的，好，好，这段不讲。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什么是我们的血肉啊？你说我是男的，什么血肉？什么让我们的不洁净阻拦你跟主的关系，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什么是你的血肉？什么让我们的不洁净阻拦你跟主的关系？什么是你的罪，以至于你跟主隔绝，你跟教会隔绝，你跟小组隔绝，你跟弟兄姐妹隔绝，你跟人隔绝？是肺炎成为你的隔绝，还是你的恐惧、你的侥幸成为你跟神之间最大的阻隔呢？魔鬼给你所注射的恐惧比肺炎更可怕。亲爱的朋友们，不管我们有多肮脏，主耶稣都愿意来触摸你， 或是被你触摸到。人会躲避的，但是我们的主不会，因为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但是不管你怎么样去躲避，死亡有一天会抓到你。只有你抓住主的应许，你才会得到永生的盼望。最后一段，绝望中存盼望。马太福音9:26，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安奴死而复生的故事没有停留在25。假如是的话，我们就真的不了解主耶稣医治行神迹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传扬那永生盼望的福音，传扬那赐永生盼望的主。这里所谓的风声，就是新闻，就是 report 的意思。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记者，我们有责任传扬我们在危难当中，我们如何紧紧握着那钉痕的手。我们传扬的是我们如何在难处当中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传扬的是在于那赐永生盼望的主。我好喜欢这段经文，撒迦利亚书8:20-23，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我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和华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然后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来的遗亲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3月28就有一个在彼大的福音信聚会。 Who is Jesus？ 你在城门口，你在匹兹堡的大街上才会被人家拉得住，问你说耶稣在哪里，我要跟你去找他。你躲在家里面，谁都没有办法找到你，你也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你可以选择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得新冠肺炎而病死，也可以躲在家里面被恐惧害怕而淹死。但是我告诉你，得新冠肺炎不是每个人都死，恐惧症也不会见得会死。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不是我们的责任吗？我们的责任就是传扬基督，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福音的盼望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有责任在绝望之中传盼望。很可惜也非常的遗憾的是，许多基督徒在绝望当中传更多的绝望。我这个时候不能去教会，因为我很害怕。我国内的家人劝我不要去教会，我不去是为了让他们看到我的见证。当你说的一嘴好基督的时候，撒旦和不幸的人都在耻笑。很可惜的是，我们惧怕那杀身体的撒旦远远超过那赐永生的基督。很可惜的是，我们留恋这个世界远远超过我们所向往的天堂。以赛亚书41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最后他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有人很怕死，有人却一点都不怕，因为那些不怕死的人 通常已经从鬼门关前走了一圈回来，就是说那些曾经得过重病的人，所以说死亡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恐惧啊。你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有，每个基督徒都在鬼门关前面绕了一个圈。我们出死入生是被耶稣基督从地狱的门口救赎回来的。死亡不可怕，没有盼望的死亡才可怕。在天堂里面不见得都看到你爱的人，但是呢，爱你的人你一定见得到。耶稣基督是基督徒唯一的盼望，也是慕道朋友们你们唯一的希望。绝望中求盼望，绝望中得盼望，绝望中存盼望，就是因为在十字架上面的绝望我们今天才有希望，就是因为实际上死亡所带来的绝望我们今天活着才有盼望，就是因为实际上耶稣的基督的呼求，我们的呼求才被神回应。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绝望中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手，在绝望当中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在绝望当中我们思想神永远的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教训，成为我们提醒，也成为我们的激励。主，让我们想到，主，我们害怕的是恐惧，主，我们害怕的不是病毒。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绝望当中，主，我们得着你应许的基督徒，我们勇敢地站起来。主，我们不是站起来对抗病毒，主，我们勇敢地站起来对抗撒旦所注射在我们身上的谎言。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看到有慕道朋友，主，他们宁可失去他们的工作，主，他们也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来聚会。主，让我们是何等的蒙羞耻，主，他们还没认识你，但是主，他们离你不远，主，求你来抓住他们的手，求你的恩典来临到他们的当中，主，挪去他们的恐惧，主，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他们在工作上面所失去的。主，保守我们小心的弟兄姐妹，主，你恩典怜悯他们，主，你挪去他们的恐惧，挪去他们的忧伤。主，借着我们，主，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把他们重新的建立起来，让他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看到从你而来的亮光来照亮他们，驱走他们的恐惧，驱走他们的黑暗。主，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让我们紧紧抓着你的应许。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没有办法再接你聚会的时候，主，我们失去的是何等的大。主，让我们常常谨记着与你在一起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美善。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